Hello， 这里是行行出老母，欢迎进入老母的职场世界，我是海伦。欢迎圆圆。
嗨，海伦好，大家好，我是陪跑老母，我是圆圆。我很希望跟大家分享一句很重要，也是我鼓励自己的一段话：奔赴所愿，而非远离己所不欲。很希望呢，每一个学生呢，都可以在自己的学习的生涯当中，可以度过最棒的你们。
想先请教一下圆圆，你之前是念新闻传播学系的吗？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科系来就读呢？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在做生涯探索，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不想要做办公室，然后觉得想要让自己做很多创新突破的改变。那在生涯探索里面就有探索出跟行销传播很有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满腔的热血，很想要上台北。那时候因为我是台中人，那我们就很向往大台北的生活，然后想要让自己出人头地，想要让自己不一样。所以我其实当下其实还蛮希望可以选择跟行销跟传播很有相关的。所以我在大学填志愿的时候，真的都是从台大新闻到政大、辅大，然后最后我就读的是世新新闻传播。
那新闻传播在学些什么呢？
我们新闻传播其实真的就是所有你可以想到跟知识面有关的议题，都是我们要学习的科目。很可怕，我们在知识面最重要的像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这个我们都要学，那时候学起来真的觉得非常的痛苦。那在技术面的话，包含传播理论，那包含摄影工作，包含文字采写，在印刷，在排版，在制播，都是我们要会的课题。而且我们还要随时随地关注时事发生了什么，那你的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呢？每一道题目呢，不同的新闻平台它写出来的观点不一样，那时候都会是我们在这个科系当中我们要随时随地去学习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念新闻传播的人，他的确是很像变色龙，他会有随时随地要切换不同的角色，面向不同的课程。但同时我觉得他有个缺点，就是你在学什么都比较难以深入。所以这个就是新闻传播很多人在教化过程当中，后来为什么还是很多人一定要去念研究所，因为他必定还是要从一个很重要的不管是产业或是议题去更深入的去了解跟研究。
那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想要进入新闻传播领域的话，基本上你刚刚提到这些学科的面向或一本是技术的面向，它应该都要一个基本程度的理解跟认知。但是呢，你刚刚在讲这段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自己以前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大学是念设计系，然后我是从一般的普通高中然后进到设计科系，但是说老实话，我当时完全不懂设计，完全不能理解设计可能背后的意涵，或者说我必须要涉猎到的领域。我那时候其实进到学校，我就觉得我好像真的就是又要看文案，然后也要学行销，然后也要学设计软体，然后也要学动画，也要学摄影，也是像各式各样的技能的培养，或者说知识性的培养。但当时我真的感觉很像在吃那个满汉全席，
跟我的心情一模一样，很震撼。
对，很震撼。然后但是我一开始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事，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因为我就觉得好像我可以在这么多的菜色里面挑一道菜我自己最喜欢的好好的吃，好好的研究这道菜是怎么做成的，就是好好的往那个领域里面走，里面钻。就像你刚刚说的，或许有些人在后半段的时间会往研究所的方向继续在做精进，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然后几乎真的，你说什么跑社团不可能，我们的科系
没有啊，没有社团啊，
课业真的蛮重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你就会很爱啊，就是会觉得来
对
对来对地方了这样。
对，还是觉得学到很多内容，这是真的。
好，讲到这个，就哪些学校所学的在职场上是真的很好用？
其实我要真心说，我自己现在常常，因为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竞争很多，所以呢，每一个 专案都越来越多，每个专案它都要很需要被好好管理。我觉得不管是 PPT 或是 Excel， 就是这一些属于文书上的处理，我真的觉得很重要。我记得大一大二都有很严谨的课程教导，那那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你这出社会真的用得到吗？真的用得到，而且是超级超级重要。我有同事他们在大学学会计还是学什么，就跟 Excel 有相关的时候，他那个 Excel 真的用得飞天遁地，很吃香耶。后来那个
厉害，
主管都是委托他做超级重要的表格，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因为要做很多简报，很多厉害的老师其实是会教你简报框架跟逻辑思考，那个时候也觉得老师好烦哦，很挑剔。出社会真的会用到吗？真的会用到，好吗？这个太重要了。然后包含就是我们不是会学很多理论型的吗？像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他们都是有理论的。它其实就是在讲三件重要的事情：底层逻辑、基础架构、方法论，对不对？那这三件事情才能够支撑你为什么能够打造一个全新的专案，你依循的是什么底层逻辑，就是学校一刚开始在教你的。可是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个东西太难了，难道就觉得哦，我的天哪，知乎者也，一定是我在未来社会会用得到的吗？其实真的会。
那其实我们进入职场都这么久了，一定也另外一个面向，一定也可以深深的感受到有很多学校没教但是又特别重要的事情。你觉得有什么？
对，很多学生都会问我说，我不是服务业，我为什么要做服务的事情？
哎，
我不是业务，我为什么要注重销售？变现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人跟人之间真的都要沟通吗？我是做产业的，我是做技术师，我真的需要沟通吗？然后
要啊，
学校也不会教你为什么要跟家里的人维系情感。
嗯嗯嗯。
然后在我们工作真的昏天暗地，或者是在职场上可能受到很多不平等待遇的时候，当你转身的时候，家里的人对你的真的就是无尽包容、无条件支持。哎，这个好重要哦。还有就是我觉得学校很难教的是怎么分辨朋友，真的这个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自己出社会当中，从服务到销售到沟通，还有就是跟我的家人的关系跟感情都比大学还要更好，还有就是真的过了40岁知道什么叫做真的朋友。我是到40岁才理解哦。不容易。
好的朋友不用多哦，就是
对，
就是那么几个，然后也不用到那种像以前青少年时期的一天到晚要黏在一起，天天联系，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大家都知道彼此正在忙碌的事情是什么，可是那个需要的时候一通电话或者是那个一个联系，他马上就可以接到你的那条线上。
没错，就是我们都在，永远都在你心中。
对，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今天有同学们听到了你今天的分享，他觉得陪跑老母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然后他未来其实也很想要投入到这个相关的领域的话，你觉得陪跑顾问需要什么样的特质或是专业呢？
我觉得在专业的部分呢，我自己其实是把它分成很重要的三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产业内里面要累积的知识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要有很扎实的人脉。
对。
那第三个其实实际的案例累积，就是你自己要真实做过这些行动，从零到有，并且让它真实的有成功案例。你累积了这三个能量之后，你才有办法真的去陪伴很多组织，成为他们的顾问，或者成为他们的教练，或者成为他们的导师。那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架构堆叠底下的特质，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真的不能服输，就是那个不服输的心态一定要拿出来，还有你的热忱一定是比别人还要更充满能量，因为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它特别不容易，你今天要把你的脑袋放在 A 的脑袋里面就已经够难了，知识传递、你现在还要把你的知识传递要放到 C 的脑袋，然后呢、再把 A 跟 C 的脑袋串联在一起，你在做难上加难的事情你没有十足的热忱，你无法串联这件事情、那最后回到我觉得比较软性的部分，就是你要有很棒的同理跟包容心、你要同时能够理解，如果当今天你媒合的这两端的伙伴可能当中有一个人发生情绪反应的时候、你如何运用你最大的柔软去包容每一件事情，并且呢去让这一件事情串联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我有个实际案例，其实我有一个企业伙伴，他们一直很希望跟学校的 USR 计划可以串联在一起。那他们是卖场，然后呢就是会有就是撤柜之后剩下很多的零组件，就非常希望他不要被丢弃，希望可以再运用到另外一个空间、我们就媒合了台北的一所大学，他们刚好要在一个偏乡的教室里面去做这个教室的翻转，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物件让这个教室卡可以变成一个循环的概念。那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听起来都觉得很棒，每一件事情都很好。好，开始了，从第一天开始邀请所有的人要到这个卖场去看哦，到底会有哪一些剩下的物件，光约时间就约到天昏地暗，没有十足的热情你约不到那一天的。好，所有人都要空下一个半天哦，一起去这个卖场看。看完之后呢，所有人对零组件都有不同的概念跟想法，有的人觉得不太好，有的人觉得还可以，你在中间就要开始沟通跟协调。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东西最晚最晚什么时候一定要再走。但你知道、每一方都是合作的伙伴，不能够有人是被迫的被逼的，好像就是一定要被接受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我们在为台湾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前进，我们如何呢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时间 deal 下来。好，时间 deal 好之后呢，送过去的时候呢，谁来搬运也成了问题。然后搬运的过程呢，谁不开心谁不开心一定都会打给我每一通电话呢就是一个小时，说对，我理解，我了解，好，我们如何呢可以呢一起来沟通，一起来协调，怎么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好，怎么把这件事情变得更棒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希望这件事情它可以很好很棒、然后一定要好好的做下去。那后面太复杂了就不说，我讲的就是说他把 A 跟 C 的，我把我的脑袋的知识传递到了 A 跟 C 之后，还要把 A 跟 C 连接在一起，最后形成一个真实的循环的事件、打造它、后来3月14号开幕了、然后是一个很棒的成果。这个就是我从去年到今年曾经发生过陪跑的这一件事情上一个很真实的行动。
哦，很想为你鼓鼓掌哎！
好，我自己给自己拍手。
对，真的，我很想跟大家再多说一点，圆圆他都有热情。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几点钟在录音，现在是某个礼拜六的晚上10:30。
对，
他答应了我这一场访问，他在他工作忙碌之余，然后也稍微放下了一下下小朋友，然后跟我们做了这些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他真的没有那个热忱的话，他没有办法成功的。
谢谢。
也是因为你有这热忱，他就是这个效益或这个涟漪他才会越扩越大。
真的，小孩被我放生也好开心哦，我看他们都翘着二郎腿在吃零食
所以的 有一点彼此的空间都是好事啊。
没错没错
那既然我们这段是跟同学们分享，那我好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那学生也能创业吗？虽然说你刚刚跟我们一开始分享那 LFT 就是 Live for Taiwan 整个的创业的概念是从他们大二社团的时候就开始凝聚的，那一般的大学生也有这样的机会吗？那或者说他们一开始有这些小小的想法或者火花在心中产生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步骤可以先自我检核他的创业的想法是不是可行呢？
我觉得我其实真的很由衷的鼓励孩子们在大学的时代呢一定都要走过创业的这条路，叫做测试、叫做人生的这个轨道测试、 因为呢，唯有在大学的时候失败了，真的没有关系，马上就可以再起来。而且学生的以时间来说，其实是可以会有的。那它是人生当中一个很棒的经历。我们怎么检核自己到底能不能够承受跟接轨这个创业的旅程？首先呢，你先衡量自己的抗压性，就是你在承受压力的这个意志力是不是很强的。如果你发现你觉得你在承受的这一件事情上是比别人还要更好的，你已经跨出第一步。在第二步呢，我真的要说，你今天要当一个老板，你要成为一个创业，或者是你未来要成为一个企业家，你一定要有一个良善的心。因为呢，所有呢，在全世界呢的百大事业、百大企业家，或者是很棒的后面起来的这些企业，他们一定都源自于一颗为了这一个土地、为了这个世界更好而发展出来的。另外呢，第三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一定至少要有基础的财务认知，你就会知道你创业是为了什么。不一定是一定要家财万贯，但是他这个基础认知一定要用。在接下来呢，你只要具备一个愿意接受各式各样知识的头脑就可以，就是我的脑袋是打开的，我的心是打开的，我愿意接受各式各样别人给的知识建议。最后就是，我觉得只要你具备一个勇于沟通协调的力量，就是宇宙都会听到你的许愿，都愿意一起来帮你，来试试看你能不能够打造一个你自己专属的副业，或者是它未来真的就成为你毕业之后的主业。
真的真的，我之前也访了好多个创办人，但是他们的规模可能都还没有很大，可是他们的确好多人都是，一个是源自于他的自身的需求，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需求有可能别人也需要，然后就在大学的时候把这个想法做了累积，然后好几个真的都是从大学社团的时候，然后把它延伸到他自己出社会之后的创业的行动。这样
真的我超鼓励这件事的，因为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他都可以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需求，因此把它打开，我真的相信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
那最后想请教圆圆，你觉得你刚刚讲那段我觉得我很认同，就是在学校你做任何的尝试失败了，怎么说呢，失败就跌倒再站起来就好了，就是这些它的相对要付出的成本没有到你的确未来出社会之后这么大。那所以如果你在思考在学校一定要学会的三件事情的话，你会怎么建议跟鼓励他们呢？
其实这三件事情是我没有从学校带走，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很遗憾。然后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遗憾，是因为我后来开始就是常常去学校演讲跟分享的时候，我才发现每一所学校都有这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懂得争取的学生，你就会发现他可以获得的东西真的很多。我觉得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学校，任何学校哦，它一定都可以让你拿到学校的最大化的资源哦。这个资源不是只有包含学校的计划，教授本身也是资源，因为他很有可能他就会是一个企业家都很喜欢的教授，如果你可以让他推荐你，或者是成为你的论文的指导教授，那么对你未来的人生发展一定是很有帮助。当然我知道热门的教授很难找，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是要运用沟通，还有就是人脉的建立，这件事情就很重要。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建立校内的人脉，校内的人脉是从老师、从学生到社团到跨系到各式各样，只要都是在学校里面的，我觉得这个人脉一定要建立起来，未来都很有可能它可以形成各式各样的任何的契机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如果从学校离开，我们一定至少要带走一个非常专业的知识，就是你在这个学校深度研究过的，它可能是你的毕业论文，它可能会是你在某个科系里面你真的投注最大的心力去做的一项研究，在那个研究计划上一定要有你的名字，或者是学校现在教育部很 support 的 USR 计划。我觉得 USR 计划，我看了那么多的学校在与时俱进，教育部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我觉得学校的 USR 计划真的都很值得去尝试一次，因为 每一个 USR 计划它基本上都已经可以成为你在任何一个企业你要推动一项计划的那个过程跟旅程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去拿下来的。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学生们在学校里面一定要拿走的三件事情。
我可以再多请教你一下，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再多解释一点点那个 USR 计划吗？
USR 计划它其实是教育部看到就是现在永续浪潮的这个议题逐渐变得很夯，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包含像是地方创生的议题或者是社区改造的议题，其实大学很重要，是因为大学刚好坐落在全台湾各个县市都有，所以每所大学它基本上都有机会可以为在地的社区或者是偏乡的地域来做服务。那教育部它其实就是把这一项的能量给予了学校，让学校去实践这件事情，因为学校它会有源源不绝的学生一直来念，所以他们可以有传承的机制。那么呢，这一个计划它就不会因为这一批学生毕业了就没有人去实践它。
嗯，
所以他们的计划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实施下去。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其实有辅导过中原大学的 USR 计划，我们帮他们设计过议题。那么他们当时候去苗栗帮忙一个叫做双连的地方，双连盛产水梨，那水梨其实当时候它少了行销包装，然后它没有被看见，中原大学就用他们 USR 计划的力量进驻，那带学生直接在这个现场领域，然后呢国贸系的行销系的各个科系专案管理系的进场一起去了解设计计划要行销水梨到国外。后来呢我在某一个案子上面看到这个双连梨后来变成一个小家的公司了。
哇，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过程，就是学生们做的计划其实都就是很珍贵，它有可能在四年后或八年后它真的被落实成一个很棒的永续行动跟商业行动，这个是我很看好，
而且可以透过这个计划直接跟市场的机制做对接，我觉得这很棒。
对，我们应该让我们的课堂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应该在围墙外，让孩子们真的可以走到不同的，我们去试试看嘛。学生们写计划没有热忱是因为他觉得就报告完教授评个分数，然后以前还谣传说有些教授是用电风扇吹，哎，谁的纸张吹最远谁的分数最好。坦白讲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在现今应该不是这样了。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很认真的执行一份计划，然后我们真的就是去场域打造出来，它就已经不是一项交代了。那学生又可以在这个计划当中去写下我是计划执行者，我觉得我现在也辅导很多大三大四的学生，的确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很多的能量，我对台湾的未来是很有期待，我对台湾现在这一批的大学生，虽然我们的少子化，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学生其实都极为优秀，我们要如何网罗这一批学生的心，的确我觉得台湾的企业还需要再加油，我们的社会氛围还需要再改变，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这一批孩子们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惧怕，因为呢台湾现在目前可以给的资源，只要你抓住了这些资源，每一个学生你都可以成为最强的你自己。
好感动哦如果今天我是大学生我听到这段话一定超感动，然后就会想说明天就要行动这样
我很期待，因为、哦、我其实现在辅导的学生他们一定都是在他们的群体里面是特别积极的、特别积极的孩子、然后跟他们聊天就会觉得台湾很有希望啊，很有未来啊，我们有好多好棒的孩子、我等一下十一点也要再连线一个世新大学的学生。
不会吧？
对，因为他要参加一个现在由电通集团举办的叫永续之声，所以很多企业也都在举办超棒的计划、然后他就在我的鼓励底下他就去报名了，后来他闯进前十名。对，为了要体现我对他的承诺，就是一个承诺而已我说好，我等一下会进场帮他们看他们现在的提案的概念跟想法，怎么把它转化成更具体的行动。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你会不会想跟同学 说些什么呢？因为你刚开始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一小段话嘛，但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听的时候可能还不太知所以然，那你会不会想再鼓励他们一些什么呢？
我其实一开始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也是我自己在告诉我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奔赴所愿，而非远离己所不欲。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都会需要学习很多件事情，需要看很多内容。那我都更期待的是，现在的学习跟要注入的这些知识能量，对未来都会很有帮助。所以呢，我们都上了大学，选了自己的科系。如果你现在不喜欢这个科系，你其实大一大二一定有机会转。现在转科系这件事情，学校其实都是非常鼓励的。我们一起去奔向我们很喜欢的事情。那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刻意不想做某一些事情而来告诉自己说我真的就做不到，我就直接放弃。因为现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可以拿到的资源是极度丰沛的，只要你愿意争取，不管是在校内不管是在校外，你都可以看到满满的机会点，那只是在于你愿不愿意让自己掌握这些机会点而已。所以我是很看好我们台湾的大学生，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具备竞争能量的。那如何可以找到你自己所想要的，这个的确一定要投注时间，一定要花时间才能够去掌握到你自己想要的。
非常非常感谢圆圆。
谢谢海伦，谢谢你的邀请。我自己这样分享完，我好像被自己感动。
非常非常感动啊，认真的。就虽然说本来就知道你是个这么行动力然后这么有能量的一个人，可是就是今天听完访问整个的过程下来，就觉得我非常佩服你啊。
谢谢你啊，我很希望我们之后就是有更多的一起共创跟交流的机会，可以找到好的伙伴，我觉得很珍惜。对，真的格外珍惜你们。
谢谢，谢谢演员，拜拜。
好，谢谢海伦，拜拜。
如果你喜欢行行出老母，欢迎以行动力赞助老母，让我们能有更多的能量制播更好的节目，访问更多有趣的职业。如果有任何建议，欢迎到网站留言给我们。谢谢你们的支持与分享，我是海伦，我们下次见。